杜审琦，弟弟审琼、审赵、审静，侄子燕归、燕君，孙子守元，曾孙为婿，贺令图、杨崇进父、王继勋、刘知信，儿子成宗、刘文玉、刘美，儿子从德、从广，孙子永年、马继良父、郭崇仁、杨景宗、福为忠、柴宗庆、张尧佐。自从西汉发生了外戚祸乱，历代都以此为鉴，给予他们高爵厚禄，但不交给他们实权。然而一旦失去控制，仍然会发生亲属作乱的事。宋朝对待外戚很优厚，其中如有文武才能的都提拔任用他们，但仗势犯法的则处以重刑，也不稍加宽恕。仁宗、英宗、哲宗三朝母后临朝听政，但最终没有外戚干预朝政的祸患，这是因为法度严明，体制端正，能够防止他们的过失呢？还是因为母后贤明，自然能够制约他们的姻亲呢？写作《外戚传》。杜审琦，定州安喜人，是昭献皇太后的兄长。太后有兄弟五人，审琦最长，其次是审玉，再是审琼，再是审赵，再是审静，世代居住在常山，以积善闻名。审琦在后唐任职，担任义军指挥使，天成二年去世，终年35岁。沈玉在前一年去世，终年22岁。太祖建国后，追赠沈琦左神武军大将军，任命他的儿子燕超为西京作坊使。燕超去世，追赠左领军卫大将军。沈琼建隆初年被授予检校国子祭酒。建隆二年拜授左领军卫将军。建隆三年和他的弟弟沈赵、沈静都被召到京城。沈琼改任左龙武军大将军，升任右卫大将军。乾德初年兼任富州刺史。乾德三年以本官代理判右京无阶帐事。乾德四年春天，步军统帅王继勋因事获罪，诏令沈琼监管点检侍卫步军司事务。这年秋天，沈琼去世，终年70岁。太祖为他停止朝会三天，举行哀悼仪式，穿上丧服，追赠太保、宁国军节度使，谥号公西。沈琼性情淳朴，在公事上谨慎小心，素未勤勉谨慎，巡查京城，皆向清静肃穆，人们都称赞他。景德三年春天，加赠沈琼太傅，妻子吴氏为陈留郡太夫人。这年秋天，改葬裴陵，又赠沈琼太师、中书令。儿子燕归、沈赵，建隆三年从家中被启用，授予左武卫上将军，检校左仆射退休，赐给京城府邸。乾德初年兼任维州刺史。开宝二年改任左卫上将军，仍然退休。开宝三年启用为右骁卫上将军，不久出任澶州知州。太祖因为沈肇不曾经历过州郡政务，于是命司封郎中姚树担任通判州事来辅佐他。不久，黄河大决口向东汇入运州、蒲州等几个郡，百姓的田地遭受水灾。太祖恼怒他不及时上报，派使者审讯，于是将姚树处死示众，沈肇被免官回家。不久恢复原职，令他退休，特别将维州刺史的月俸优厚的供给他。开宝七年去世，终年72岁。太祖停止朝会两天，穿素服举行哀悼，追赠太保、昭信军节度，谥号温肃，派宦官护送丧事。景德三年加赠太傅，妻子刘氏为东海郡太夫人。儿子燕尊官至南作坊使。沈静建隆三年从家中被启用，授予右神武大将军，改任右羽林大将军。乾德元年兼任贺州刺史。乾德二年担任陕州知州。乾德三年就地改任保义军节度观察留后。乾德五年加授本军节度。太祖在西洛举行郊祀，沈静来朝见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太宗继位后加授检校太傅。太平兴国二年，适逢许昌义担任国州刺史，收集节度使州郡的缺失事件上告，诏令右拾遗李干审讯。李干于是进言，请求知郡不再隶属藩镇，都能直接上报朝廷。太宗听从了。太平兴国三年秋天，因为沈静妻子去世，停止朝会。11月郊祀礼结束后，加授检校太尉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太宗亲征河东，沈静和兰州团练使周成敬、德州刺史孙方敬、 成州刺史慕容福起都上言愿意率领所属部队进攻太原。太宗因沈静年事已高，没有允许。太平兴国五年来朝见。这年契丹侵犯边境，朝廷出兵抵御。太宗到大明慰劳军队，留下沈静警戒巡查，都城秩序井然。太平兴国六年又回到陕州，亲王设宴饯行，贡赦的帷帐很丰盛。这年就地加授检校太师。太平兴国九年夏天，太宗因沈静年事已高，不应再以繁重政务烦劳他，授任右卫上将军，俸禄照旧。雍熙四年又授任晋将军节度。端拱元年，太宗亲自耕种吉田，沈静参与了这个礼仪，恩赐更加优厚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这年沈静去世，终年79岁。太宗急忙驾车前往平调，哭得很悲痛，停止朝会三天，设置帷帐，穿上丧服，亲王公主以下都到他的府地哀悼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公会。沈静镇守陕州20多年，鼓励农耕，敦崇根本，百姓感到便利。虽然身居节度使的职位，但没有骄傲自满的神色，人们推崇他的醇厚。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，妻子赵氏为南阳郡太夫人，后来追赠尚书令。儿子燕君燕兵，燕兵官至礼兵副使而去世。燕归从家中启用为六宅副使，升任翰林使。开宝五年兼任信州刺史。开宝六年改兼任饶州团练使，不久加兼任本州防御使，跟随征讨太原，和曹汉、孙继业攻打城西面。北征回师后，命燕归和孟玄哲、药可琼、赵延进率兵驻扎中山，因购买竹木假托皇帝命令免除税收而获罪，被责罚受任洛院使、饶州刺史，才几天又恢复原职。过了一年升任沙州观察使，出朝任定州知州。雍熙年间北伐，命他担任米信的副将，任幽州西北道行营都部署。燕归不让军士吃晚饭，布阵不整齐，以致军队有伤亡损失，因此被贬为军州团练副使。雍熙二年在贬所去世，终年59岁，追赠归义军节度使。景德三年春天加赠中书令。这年秋天又追赠太师。儿子守元燕君从家中启用补任供奉官，多次升迁至崇仪使。端拱初年加授庄宅使，兼任罗州刺史。淳化四年特设昭宣使，任命燕君和王延德、王继恩担任。不久加兼任恩州防御使。西部边境用兵，命他担任永兴军驻泊前辖。真宗继位后改兼任颍州防御使，出朝任河中府知府，在便殿上朝谢恩时请求解除内廷使职，皇帝准奏，历任滨州、庆州、延州、凤州知州。景德年间担任天雄军副都部署。真宗铸币澶渊，他担任驾前东面备记录副都部署。契丹骑兵攻打越城，燕军率兵击退了他们，因功优厚的加封十亿，召回朝廷，再次任河中府知府。燕军由外戚晋升，只求保住官位而已。适逢有人上言他政事处理不当，被调任西京水南北都巡检使。大中祥符五年又任莫州知州。马之杰担任颍州防御使，燕军调任秦州。大中祥符九年拜授密州观察使，出朝任并代副都部署。天禧元年去世，追赠安化军节度使。录用他的儿子赞文为供奉官，赞宁为殿职，孙子宗寿为三班奉职。守元开宝年间不任左班殿职，得以在便殿侍奉，佩戴皇帝御用器械，升任供奉官、莫州监军。契丹入侵边境，他和州将坚守城池，出兵截击，俘获人口养马，因功加授崇仪副使。不久升为正使，历任如京使、洛院使，至到三年兼任梧州刺史，接连担任并代、镇定、高阳关前辖。大中祥符二年担任赵枕的副使，出使契丹，又到镇定任职。不久生病，赵令派他的儿子殿职为庆带着太医乘一马前往诊视，到达时守元已经去世，终年58岁。为续自顺公从三班奉职，多次升迁至惠州知州、莫州知州， 以功备库使任子奎路前辖，调任环庆路，任滨州知州，又代理庆州知州。适逢仁孚战败，他率领几千骑兵从淮安路攻破贼军三座营寨，斩首几百级，缴获牛马上千。因公兼任中州刺史，任金元前辖，受命巡视警戒边境州郡。过了很久，改任六宅使、雄州知州。当时契丹在燕州、冀州一带集结军队，派使者要求割地。使者还没到，韦旭就设法得到了他们的文书草稿，先报告了朝廷，调任沧州知州，又调任定州知州，再次升任东上阁门使、荆州知州，改任四方管使、瀛州知州，又任沧州知州。入朝任齐州团练使，出朝任恩州知州，调任大名府路总管，改任黔州团练使。去世，贺令图开封陈留人。父亲贺怀普是孝惠皇后的兄长，在军中任职为散指挥使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出朝任越州刺史，率兵驻扎三交。雍熙三年，跟随杨业北征，战死在阵中。令图年少时谨慎温顺，在太宗身边任职，等到太宗即位，补任供奉官，改任临景副使、莫州知州，升任崇仪使、雄州知州。雍熙二年，兼任平州刺史，充任幽州行营豪寨使，率领部下攻下固安、新城两县，攻克涿州。适逢父亲战死，被启用为六宅使，兼任本州团练使，统领瀛州驻军。在此之前，令图在边境州郡掌握兵权十多年，依仗是太宗在藩邸时的旧恩，每年入朝奏事，大多谈论边塞的厉害以及幽州、冀州可以攻取的情况。太宗相信了他，所以有齐沟关的军事行动。不久军队战败，议论的人都指责他贪功生事。令图轻率而无谋略，契丹将领号称逾越的耶律逊宁派间谍欺骗令图说，我在本国获罪，早晚想归顺南朝，但无路可逃，希望君后稍微留意。令图没有料到这是欺诈，私下赠送给他十两重金。这年十二月，逾越率军入侵，大将刘廷让和他在君子馆交战，令图担任先锋，被重重包围。逾越在军中扬言希望能见到雄州贺使君。令图曾经被他欺骗，以为他是来投降，而自己能最终获取大功，立即率领麾下几十名骑兵前去迎接。将要到逾越营帐几步之外，逾越坐在胡床上骂道，你常常喜欢经营边事，现在是来送死吗？指挥左右全部杀死他的随从骑兵，反绑令图而去。令图和他的父亲首先谋划北伐，一年之中父子都陷入敌手。令图当时39岁。这次战役中，五州防御使、高阳关部署杨仲敬战死。崇敬，太原人，年轻时有力气，周太祖镇守大明时把他收在帐下。广顺初年补任卫士。宋朝初年多次升迁至内殿直都虞后。太平兴国初年改任龙卫军都校，兼任徐州刺史。跟随征讨太原，出朝任莱州刺史。随曹兵北征，担任右厢排阵使，改任五州防御使、高阳关部署。适逢契丹军队到来，和他奋力作战，于是战死在阵中。终年65岁。王继勋是张德节度使王饶的儿子，孝明皇后的同母弟。出生时，他的母亲看见一个人红头发，相貌怪异，进入房中，于是生下了继勋。长大后，风度仪表美好，但性情凶恶，轻率无赖。因为皇后的缘故，担任内殿供奉官、都知、西州刺史。建隆二年，加兼任恩州团练使，又改任龙节右厢都指挥使，不久兼任永州防御使。建隆四年，收复湖南，改兼任彭州防御使。这年秋天，将要讨伐西蜀，命继勋警戒日期，将要举行大阅兵。继勋一向和大校马仁宇不和，暗中命令部下准备白木棍，将要用以图谋对付他。太祖知道后，为此调马仁宇出朝任密州刺史。不久，继勋升任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兼任虎节左右厢都虞后，代理侍卫部军司事务。继勋所作多不法。适逢新招募的1000多士兵隶属雄武军，将要派他们出征，大多没有妻室。太祖对继勋说，这些人一定有愿意成婚的，不必准备聘财，只要酒肉就可以了。 季勋不能明白皇上的旨意，放任他们抢夺百姓的子女，京城因此纷扰。皇上听说后大为震惊，派兵逮捕斩杀了100多人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当时皇后已经去世，皇上追念皇后，所以没有治他的罪。乾德四年，季勋又被部署控告，诏令中书省审讯，解除他的兵权，任张国军留后，奉朝请。季勋自认为失去职务，常常郁郁不乐，专门以切割奴婢为乐，前后被害的人很多。一天下雨墙倒塌，一群婢女跑出来到宫门喊冤，皇上大为惊骇，派宦官前往查问，全部查清了季勋所做的不法之事，诏令削夺官爵，勒令回家，并派甲士看守。不久又流放登州，还没到，改任右监门帅府副帅。开宝三年，朝廷任命他分司西京。季勋残暴更加严重，强买市民家的女子供自己使欢，稍不如意就杀死吃掉，而把骨头装进棺材扔到野外。女贩子和卖棺材的人出入他家门庭不断，洛阳百姓深受其苦，却不敢告发。太宗在藩王府时很了解这些事，等到即位后有人上诉，就命令户部员外郎、知杂事雷德相乘一车前往审讯。季勋全部服罪，从开宝六年四月到太平兴国二年二月，亲手杀死婢女100多人。于是在洛阳市场上将季勋斩首，同时斩首的还有为他强买子女的女贩子8人、男子3人。长寿寺僧人广惠经常和季勋一起吃人肉，命人打断他的小腿然后斩首。洛阳百姓拍手称快。后来他家住在西洛隐阳，孙子为德不贤，不能自立，靠讨饭生活。真宗听说后怜悯他，任命为德为汝州司事参军。刘知姓，字志成，行州人。父亲刘谦后进天福末年任凤翔帐前军使，改任华州奉国军校，跟随骁将黄甫辉守御边境有功，早年去世。母亲是昭献太后的妹妹，乾德初年封为京兆郡太君，六年晋封本郡太夫人，开宝三年十月去世。太祖为此停止上朝致哀，追封为齐国太夫人，陪葬安陵，追赠刘谦为太保。知姓三岁丧父，宣祖怜悯他聪明机敏。建隆三年出入仕途，受任供奉官，前母丧，转任六宅副使。开宝五年升任军器库使，掌管武德司。六年兼任锦州刺史。适逢在西洛郊寺担任行宫使，驻守洛中，又任西京武德、皇城、宫苑等使。皇帝出京到郊外，又充任大内留守。太宗即位，晋升兼任本州团练使，受任武德使。随从征讨河东，又任行宫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因派亲信到秦州、陇州购买竹木，假托诏命免除所过地方的算民钱，入关后多取价款，被降授军器库使，兼任锦州刺史，不久复任武德使。适逢改武德司为皇城司，于是任皇城使。七年因受秦王庭美事牵连，改任右卫将军。这年秋天出任晋南军节度行军司马。九年启用为左卫将军，兼任瀛州刺史。雍熙初年改任左神武军将军，不久兼任潭州团练使，在镇州监护屯兵。适逢大举北伐，与六宅使符昭寿担任压阵督监。军队返回，诸将迷失道路，只有知姓整饬所不归来。不久任定州知州，兼兵马前辖，压大阵右翼。一天宴请犒赏将士，契丹骑兵乘机来袭，知姓来不及披甲就冲出，追击数十里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因功就地受任雍州观察使。四年召入朝廷，改任滨州路副都部署。端拱年间轮换回朝，任杭州知州。淳化四年又任天雄军府知军。太宗去世，充任修奉永熙陵部署。咸平初年受任建武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任永平军府知军。契丹侵犯边境，又任天雄军知军。真宗北巡，充任驾前副都部署，历任河阳、升州知州。景德元年真宗亲征澶渊，命他任东京都巡检使，又任定州知州。二年因病请求回京，到镇州去世，享年63岁。朝廷停止上朝，追赠太尉， 天平君节度使。知姓因是外戚而显贵，特别受信任，在朝廷内外任职是最老的故旧。虽然没有显赫的声誉，但也因谨慎守规被当时人所称道。儿子成宗成卧。成宗自幼善于射箭，同时学习书法术数，因恩荫补人殿职继班之后。咸平初年转任供奉官、镇、定、高阳官三路承受公事，回朝后掌管军器库。适逢真宗临幸，见他管理严整，当面授任阁门之后。知姓去世，转任内殿重班。不久任河北原边安抚都监。大中祥符初年就地加授内殿承制，历任如今文司二副使，调任河东原边安抚，又任保州知州。不久受任东染院使、定州知州。作为薛应的副使，出使契丹，出使回来归任本职，又兼任镇定路兵马前辖，不久改任公院使、雄州知州、河北原边安抚使。在州郡有治理政绩，下诏嘉奖，召还朝廷。当时临昌决口的黄河刚刚堵塞，选择守臣，任命成宗为黄城使、华州知州。不久又轮换回朝。适逢西部边境报告吐蕃古斯罗建立文法，颇为边患，命他作为龙图阁直学士陈尧咨的副使任夫言、兵宁环庆、金元一位、秦州路巡抚使，诏令陈尧咨等所到军州犒劳官吏将校，咨询民间利害，郡官使臣能否功过上报。如果有申诉冤屈，经过转运提点司判断不当的，就按查审讯落实，杖刑以下依法处理，徒刑以上用一码上报，同时提取在押囚犯亲自审问，催促判决。出发后就命陈尧咨任秦州知州，成宗任西上阁门使，充任前辖。乾兴初年晋升东上阁门使，调任敷延都前辖而去世。朝廷派宦官护送陵就到京城，赐给葬地。成卧因恩应补任殿职，多次担任使职，喜欢上奏调陈，官至供奉官、阁门之后。成宗之子永昭任右侍进、阁门之后。刘文玉字以宁，保州保塞人，祖父刘正后进幽州营田使兼平州刺史，父亲刘审齐任武劳官使。简穆皇后是文玉的祖姑母。审齐有三个儿子，长子文远建隆年间任供奉官，与滨州人在万善作战阵亡。次子就是文玉，开宝四年出入仕途补任殿职。八年暂代管云齐元僚职，参与征讨江南，被弩箭射中，神色自若。太宗在藩王府时常能亲近接见。太平兴国二年升任内宫箭库副使，特封其母张氏为清河县太君，出任秦州、陇州巡检。有个叫李飞雄的，是退休太保李陵的孙子，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的儿子。性情凶险，不被家庭容纳，常往来于京师，魏博之间与无赖恶少交往，以纵酒赌博为事。因他父亲的关系，完全知道秦州仓库的积蓄以及地形的险易、兵员的多少。又有岳父张继英任凤翔州治县尉，飞雄从京师去探望他，于是乘继英的马假扮使者，夜间到达驿站呼喊士卒要马。士卒拿着火炬出来迎接，飞雄把私下买来的马缨给他看，士卒不能分辨，就给了他马。一个士卒骑一匹马在前引导，以巡边为名义，于是假托诏命率领巡驿殿职姚承岁到陇州，率领监军供奉官王守定到吴山县，率领县尉卢赞都跟从同行。此前秦州内属的羌人入侵，朝廷派周成进、田仁朗、王申、梁崇赞、韦涛、马之杰以及文玉领兵屯驻清水县，飞雄到达声称奉之命全部捆绑起来。程进等人见姚承岁等数人一同到来，没有察觉是假，只有任朗哭着请求看诏书。飞雄呵斥他说，我受密旨，因你们逗留不前不听命令，命全部诛杀，你难道没听说丰州杀李贺的事吗？诏书你怎能见到？此前皇上即位，分别命亲信到各道访查官吏善恶，秘密上报。岭南使者说丰州李贺不守法，诬奏军吏谋反，诏令立即诛杀，所以飞雄引用这件事准备用枷锁押送程进等到秦州处死，趁机聚成叛乱，于是驱赶程进等前行。当初 飞熊假传至命时，自称是皇上在南府时的亲历。文玉于是哀求飞熊说，我也曾依附晋王府，使者难道不能营救吗？飞熊低声对文玉说，你能与我共享富贵吗？文玉察觉他有诈，假装答应。飞熊就命左右解开文玉的绑缚。文玉策马向前贴近富耳对人朗说话，人朗假装坠马，好像突然中风的样子。飞熊一起上前去看他，又解开他的绑缚。人朗奋起搏击飞熊，与文玉一起将他擒获。飞熊还呼喊说，田人朗等人谋反杀害使者。送到秦州监狱审讯得时，飞熊、程遂、守定暂因犯要斩之罪，一灭飞熊全族。逮捕先前与飞熊友善的何大举等数人，全部斩首示众，驿站士卒也一灭其族。于是下诏，朝廷内外臣民之家，子弟如有不守规矩，被乡里人所知，虽加训诫仍不悔改的，都允许本家尊长具名上报，州县派官吏押送京师，应当发配各处。敢有藏匿不报名的，将来丑行暴露，七卿公卿以上都按他的罪行论处。文玉后来升任军器库使。四年，皇帝征讨太原，命文玉与通事舍人王申分兵控制石岭关。六年，兼任汝州刺史。第二年，任高阳关督监。适逢契丹10000多骑兵入侵，文玉与大将崔彦敬击退他们。雍熙初年，调驻三交，加任顺州团练使。适逢李继迁率领折玉咩侵犯边境，起初诏令田仁朗与王申等讨伐，仁朗因逗留获罪，命文玉代替仁朗，继迁等逃走。跟随潘美北征，因失陷骁将杨业获罪，削去官籍，发配登州，事件杨业传。一年多后，皇上知道杨业的陷没事由于王申，召回文玉。不久启用为右领军卫大将军，兼任端州团练使，封其母为清河郡太夫人，赐给翠官霞佩，授其帝文志为殿职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文玉升任荣州观察使，出任镇州兵马部署。端拱元年，在住所去世，享年45岁。皇上非常惋惜哀悼，追赠宁远军节度使，命宦官护丧归葬京师。弟弟文浩官至供奉官，隔门之后，文志官至内元使、连州刺史。刘美字世纪，滨州人。四世祖刘志任绛州刺史。曾祖刘维岳未出世。祖父刘延庆任右骁卫将军。父亲刘通送出掌管禁军，跟随潘美征讨广南，又多次在北面作战，积功至虎节都指挥使，兼任嘉州刺史。太平兴国年间，护从皇帝到太原，在军中去世，追赠颍州防御使。长女是真宗德妃，加赠定国军节度监侍中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德妃正位中宫，又追赠韦岳为中正军节度，检校太傅，延庆为张德军节度，检校太尉，通为永兴军节度兼中书令，追封曾祖母宋氏为吴国太夫人，祖母河南县军元氏为许国太夫人，母亲庞氏为徐国太夫人。起初，刘通去世葬在京城西郊。天禧二年，诏令追赠太师、尚书令，谥号武义。七月，派生王府咨议参军张世训备办仪仗鼓吹，改葬于祥符邓公园。皇后亲临祭奠，真宗御制祭文放在灵座右侧。刘美是皇后的兄长，起初在藩王府侍奉真宗，因谨慎效力被亲信，即位后补任三班奉职，再升右侍进。咸平年间，傅虔因失律被流放房州，选择刘美监军，等到将傅虔调往颍州，又任从京城到陈州、颍州的巡检。石宝吉在陈州大修官舍，修筑城墙，没有上报，童仆们仗势骚扰百姓。适逢有人进言，派刘美查访其情况。刘美说，宝吉世代受国恩，拥有巨额资产，位列藩镇，营建修缮过度，不善于约束下属，确实可能有这些事，其余保证没有别的祸患。皇上的怒气才消解。回朝后，充任阁门之后，大中祥符二年，在汉州监护屯兵，历任供奉官，调任嘉州。士兵有病都给予医药，亲自查看抚慰他们。召回朝廷，改任内殿重班，提举在京仓场、东西八座司，因进职闻名，升任洛院副使。八年，参与修建大内，因功劳改任南作坊使， 同勾当黄承思。天禧初年，升任洛院使，兼任秦州刺史，与周怀正同职。怀正奸邪自肆，刘美未曾阿附，怀正左右有过错，必痛加惩治。青从族侦查巡逻的多不按时更换，刘美按名册分班次平均使用。皇上屡次想委任他兵权，因皇后恳切辞让，多次终止。三年，受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兼任昭州防御使，改任侍卫马军都虞后。五年，加任武圣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去世，享年60岁。朝廷停止上朝三天，追赠太尉、昭德军节度使，录用其子从德为贡备库使，从广为内殿重班，旁亲近属升迁补官的数人，追封刘美亡妻宋氏为河内郡夫人。仁宗继位后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追赠刘维岳为镇宁军节度使兼侍中，刘延庆为建雄军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刘通为彭城郡王，曾祖母宋氏为陈国太夫人，祖母袁氏为魏国太夫人，母亲庞氏为运国太夫人，刘美也追赠为侍中。天圣二年，举行交祀，加赠刘维岳为张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刘延庆为镇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刘通为郑王，宋氏为楚国太夫人，袁氏为韩国太夫人，庞氏为魏国太夫人。天圣五年，再次交祀，又追赠刘维岳为天平军节度使、中书令兼尚书令，刘延庆为彰化军节度使、许国公，刘通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魏王，宋氏为安国太夫人，袁氏为齐国太夫人，庞氏为晋国太夫人，刘从德为河州刺史，刘从广为内殿承制。有个叫龚之敬的人，是刘通的连襟，也追赠为卫尉卿，他的妻子被追封为南安郡君。刘从德字副本，父亲刘美去世时他14岁，从殿直升迁至贡备库副使。弟弟刘从广这一年刚出生，也补任西头供奉官，升任内殿重班。太后临朝听政时，刘从德以崇义使的身份时授恩州刺史，后改任河州刺史，又升任蔡州团练使，出京担任魏州知州，改任恩州兵马都总管、相州知州。刘从德年纪轻且没有才能，只是凭借外戚的关系受到无比的恩宠。他在魏州时，县吏李希甫善于逢迎刘从德，刘从德便向朝廷举荐他的才能。太后高兴地说，这孩子能举荐贤士，懂得如何治理政事了，立即提拔李希甫为京官。从事政相通过攀附刘从德，也升任美官。刘从德的妻子是加州人王蒙正之女。王蒙正出身豪强之家，用丰厚的贿赂结交权贵，官至郎官、郡守。不久，刘从德患病，被召回京城，在路上去世，年仅24岁。追赠为保宁军节度使，封荣国公，谥号康怀。太后特别悲痛，联系他，录用了内外姻亲、门客及仆役数十人。刘从德的连襟龙图阁直学士马继良，母亲越国夫人钱氏的兄长钱惟衍之子吉贤、孝礼钱爱以及王蒙正都升官二级。尚书屯田员外郎戴荣曾辅佐刘从德治理魏州，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。御史曹休谷、杨协、郭劝、退职官段少连上书议论此事，都因此被贬官。刘从德有儿子刘永年。刘从广字景元，少年时出入宫中，侍奉在仁宗左右，太后喜爱他如同自家子弟。太后去世后，时授崇州团练使，娶经王赵元衍之女为妻，任滁州防御使，当时17岁。赵元昊反叛，刘从广自称因效命军中，不能在边疆抵御祸患，白白耗费国家钱财，愿意上交朝廷所给的公使钱，仁宗赞许并接纳了他的请求，担任群牧都监，后改任副使。刘从广自担任防御使后10年没有升迁，特授宣州观察使，同勾当三班院，请求到地方任职报效国家，因此任明州知州。漳水泛滥，刘从广开挖隋朝旧渠来减缓水势，明州百姓感到便利，调任行州，将湘军中年老体弱退役者听任他们让子弟替代的规定写入法令，被召回朝廷，再次掌管三班院。出京任湘州知州，调任真定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。去世，追赠昭庆军节度使，谥号梁惠。刘从广性格谨慎，但喜欢结交士大夫，当时颇为人们称赞。 刘永年字君熙，四岁时被授予内殿重班职务，允许出入皇宫内廷。仁宗让他做小山诗，其中有一柱擎天的句子。仁宗故意将金杯扔到瑶金亭下的水中，开玩笑地对左右说，谁能取出来。刘永年一跃入水，拿着金杯浮出水面，仁宗拍着他的头说，真是个奇特的童子啊。常常将他留在宫中，12岁时才允许出宫，多次升迁至连州团练使，担任陕州都监。郭淼山等人为盗，刘永年秘密派遣壮士夜间渡河，杀死20多名凶悍首领，盗众于是溃散。升任前侠，任满回京被召见，询问破贼情况，提拔为干办皇城司，改任陕州团练使、永兴军路总管。契丹派使者来请求仁宗的画像，刘永年被选为副使，随张辩出使回访。契丹因未能得逞，夜间搬来巨石堵塞驿馆大门，众人都很恐惧。刘永年一向有气力，亲手将巨石扔到一旁，契丹人惊异，认为他是神人。初今任荆州知州，仁宗赐诗以示恩宠。郡中士兵每年以香药作为蛇之俸禄，三司不按时运来。镇武士兵一向骄横，冲入通判办公处所，请求用其他物品代替，喧哗出言不逊。刘永年将他们召至亭下，列举其罪状，斩首为首二人，其余人不敢再动。同提举在金珠司库务，共三次被任命为防御使，都因见官议论而作罢。任代州知州。契丹砍伐西山木材堆积十余里，车辆运输接连不断，前任知州不敢阻止，刘永年派人焚烧木材，一夜之间全部烧尽，将此事上报朝廷，仁宗称赞。契丹发公文追捕纵火盗贼，刘永年说，盗贼固然有罪，但纵火发生在我的境内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契丹于是不敢再提。仁宗曾询问御敌之策，刘永年的回答符合旨意，仁宗书写忠孝二字赐给他。英宗即位，升任宜州防御使，再次任代州知州，历任步军、马军、殿前都御后、太原定州路副都总管。朝廷军队征讨安南，刘永年请求身先士卒，渡过富良江，擒获贼首献上，未被批准。升任雍州观察使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。去世，追赠重庆军节度使，谥号庄客。马继良字元之，开封府尉氏县人。家中本是茶商，娶刘美之女为妻。起初补任越州上虞县尉，改任秘书省校书郎、明州鄞县知县，入朝任刑部降副官。太后临朝听政，升任光禄寺丞。不久，提拔为秘阁校理，同判太常礼院，两次升迁至太子中狱，判三司度支沟院，以太常丞、直使馆提举在金珠司库务，提拔为龙图阁代制，以三成身份充任进职，不符合旧例。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、龙图阁直学士，同知审官院。刘从德去世，仪表中请求为马继良升官二级，马继良推辞不接受，而请求让他的儿子马之方到馆阁读书。恰逢江南旱灾，出京任安抚使，两次升迁至兵部郎中。太后去世，改任濠州防御使，前往本州。御史中丞范讽说，马继良是侥幸得官，降为屯卫将军，安置在滁州。开封府弹劾马继良冒名立弃券，庇护强占富民刘守谦，使其免服护役，诏令允许马继良自行陈述，将土地归还。一年多后，调任寿州，退休回到京城去世。马继良凭借关系得以禁用，没有其他才能，在礼院时曾建议代理祭祀的官员斋戒三天，却没有供帐饮食，这不符合重视祭祀事务的原则。从此翰林院、宜鸾司提供供帐，太官在祭祀场所供给饮食。郭崇仁，字永年，是郭守文的儿子，张穆皇后的弟弟。淳化四年，补任左班殿职，升任东头供奉官、阁门之后。契丹入侵，携带密诏告谕河北诸将回朝复命符合旨意，多次升迁至崇义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。张穆皇后去世，特授庄宅使、康州刺史，两次升迁至宫院使、昭州团练使。为母亲服丧，被启用为云辉将军，授界州团练使，改任蔡州，提拔为捧日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、贺州防御使、高阳关路马步军副都总管。因病解除军职， 改任慈州防御使。去世，追赠张德军节度观察留后。郭崇仁虽然是外戚，但朝廷未曾过分推恩泽。他担任界州团练时，十年没有升迁，曾受任相州、魏州知州，都推辞不去，大概是因为性情沉静谨慎，不喜欢地方官职。杨景宗，字正臣，张惠皇太后的堂弟。少年识赌，博无赖，旅居京城，因罪被贬励致远务。张惠入宫为美人，奏请补任茶酒班殿试，多次升迁至西头供奉官。阁门之后，因事降为左侍进、颍州兵马都监。不久恢复原官，多次升迁至东染院副使。张惠为太后时，升任崇仪使，兼任连州刺史、扬州兵马前辖。不久，授秦州刺史，调任华州前辖，升任舒州团练使，担任兵马总管。张惠去世，升任成州防御使，因入灵皇一殿时饮酒喧哗，被贬出京任兖州总管，改任天雄军副都总管。当时吕夷简镇守魏州，常以官署礼节告诫他，但杨景宗自意妄为不悔改，于是吕夷简上奏其不法之事，被贬为齐州都监，调任魏州，又调任运州前辖，被召回朝廷，同勾当景陵宫，提举四元院。张宪、张毅两位皇后生父太庙，仁宗顾念张惠太后，特意授杨景宗徐州观察使，给予留后俸禄。过了一年，林管军头尹建思出京任慈州知州，任见宁军节度观察留后、潞州知州，给予节度使俸禄。掌管皇城司因卫士进入宫中图谋作乱，被贬为徐州观察使、济州知州。回朝后提举万寿官，再次任见宁军留后，再次领管军头尹建思。又因随从士兵王安携带刀刃进入皇城，被贬为左监门卫大将军，安置在军州，后被启用为汝州前辖。祭祀明堂时遇大赦恩典，杨景宗希望归还所改官职，请求任州郡长官。仁宗对辅臣说，杨景宗性情贪婪暴虐，年老更加严重，州郡不能给他，于是再次任命他为建宁军留后，提举四元院，改任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去世，追赠安武军节度使兼太尉，谥号庄定。杨景宗从囚徒中起家，凭借外戚身份官至显位，但暴力凶残，所到之处成为祸患。又饮酒任性，在华州时曾将通判王树殴打倒地。仁宗深切告诫他不要饮酒，杨景宗虽然将告诫写在座位右边，但不久就又喝醉，他的俸禄赏赐也随的随花，没有剩余。当初宰相丁未正显赫时，在敦教坊修建宅地，杨景宗曾为异族在宅中碑土，后来丁未倒台，仁宗将丁未的宅地赐给杨景宗，他居住三十年后去世。福维忠，字正臣，是福彦卿的曾孙，因外祖母娴静大长公主的恩应，任三班奉职，后来提拔为阁门通事舍人，勾当东排案司。三司使扣监管束下属严厉，漕运米粮数量不足纲数，吏卒大多按自道论处。福维忠争辩说，依照法律，亏欠不满400的不定罪，如果按自道论处，那么价值800就应判徒刑了。寇坚发怒说，你敢对抗三司使吗？福维忠说，职务上有应当辨明的事，并非对抗。寇坚更加愤怒，福维忠争辩更加有力，最终按他的意见才罢休。以染院副使身份全提举仓草场，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。开封主簿乐告是宰相王曾的外孙，有人暗示福维忠举荐他，福维忠不听从，说乐告没有好的品行，怎么能凭势力来驱使我呢？不久，乐告果然因贪赃败露。当时吴奎任长垣县尉，福维忠优厚地对待吴奎，禀报府衙共同举荐他。惠民河与雕河河流每年多有决口泛滥，损害农田，福维忠从宋楼镇碾湾、横垄村设置两座斗门以减缓水势，使之与郑河、归河相接，从此不再有水患。陕西用兵，被任命为金元路兵马前辖兼荆州知州。三司使郑简奏请留下他担任都大馆勾辩河使，福维忠建议认为渠有宽窄，如果水面宽阔而水流缓慢，则泥沙淤积不利于行船，请求在宽阔处用木岸竖窄河道。三司认为不便，后来终于采用了他的建议，两次升迁至西上阁门副使。 契丹派使者来求取土地，傅维忠作为复辟的副使出使回报，升任阁门使，行至武强县，被上发居去世，追赠客省使、梅州防御使。柴宗庆，字天佑，大名府人，祖父柴禹锡，镇宁军节度使，父亲柴宗亮，太子中摄。柴宗庆娶太宗之女鲁国长公主为妻，提升他的辈分，作为柴禹锡的儿子，受左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兼任恩州刺史。柴禹锡去世，时受康州防御使，改任副州。按旧制，各公主宅地都由杂买物购买物品，柴宗庆派家童从外地州郡买炭，所过之处免征商税，运到后全部卖掉，再在杂买物中购买。从此诏令杂买物停止为公主宅地购买物品。随从皇帝祭祀焚婴，担任行宫四面都巡检，升任泉州管内观察使，又自称从陕西购买木材运到京城，请求免除所过赋税。真宗说，先前告诫你不要私自贩运以夺取百姓利益，现在又这样吗？不久，河东提点刑狱弹劾柴宗庆私自派人买马不缴税，宽恕未追究，受武圣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历任拜授张德军节度使。仁宗即位，调任靖南军，又调任永清军，张德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调任武成军节度使，出京任澶州知州，未成行改任陕州、潞州。后来叛郑州，因放纵部下骚扰百姓，被召回朝廷奉朝请，每年减少公用钱400万。很久以后，出京叛济州，因御史中丞贾昌朝进言，被留下未派往，全部停免本使的公使钱。去世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荣密。公主多次受封为楚国大长公主，先于柴宗庆去世。宗庆在任期间过失很多，生性极为贪婪卑鄙，积累财富多达亿万，但对自己却十分吝啬，甚至幽人以此取笑他。宗庆虽然知道，也不能改正。他没有儿子，临终时希望将资产上交官府，仁宗因为他的女儿还年幼，没有同意。人们说宗庆被选为驸马后，荣耀显贵超过40年，晚年将积蓄俸禄用来资助军需，大概也是弥补先前的过失吧。张尧佐，字希元，河南永安人，是温成皇后的伯父，考中进士，历任献州、云州推官。吉州有个道士与商人夜间饮酒，商人突然死亡，道士害怕而逃跑，被巡逻的人抓获，逮捕关押了100多人。转运使命令张尧佐重新审理，他查明了全部冤情，改任大理寺丞，知泗水县，升任殿中丞，知西浦县。西浦地方狭小，人口稠密，田地诉讼很多。张尧佐划定疆界，列出各项弊端告知百姓，诉讼于是减少。任知开州，回朝后攀登文谷院。当时温成皇后正担任修园，想凭借门第自我彰显，所以张尧佐逐渐被提拔任用，全开封府推官，又提点府界公事。谏官于禁进言，任用张尧佐不宜太急促，先前郭后的祸患起于杨、尚二人，不能不引以为戒。不久，升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又任副使，擢升天章阁待制，吏部留内权，多次升迁至兵部郎中，权知开封府、嘉龙图阁职学士，升任给事中、端明殿学士，授三司使。第二年，谏官包拯、陈升之、吴奎进言，近年来大水淹没城郭，地震河水泛滥，大概是小人气运旺盛。天下人都说张尧佐主持国家大计，各路被苛捐杂税困扰，内库频繁进行借贷，法治败坏，确实是从张尧佐开始的。臣等私下认为，亲近宠信的私情，圣人也不能避免，只在于处理得当，使他不陷入危险境地，这才是合适的。仁宗祭祀明堂，改任张尧佐为户部侍郎，不久受怀康军节度使、群牧制治使、宣徽南院使、景陵公使，赐其二子进士出身。包拯等人又进言，陛下即位将近30年，没有失道败德之事，但5、6年来提拔任用张尧佐，众人私下议论，认为过失不在陛下，而在后宫宠妃、进士和执政大臣。因为后宫宠妃、进士知道陛下没有确立继承人，既然有所偏爱，无不暗中有所趋向。执政大臣不能规劝进谏，反而阿谀顺从旨意，高官要职唯恐张尧佐不满意， 致使陛下陷入偏宠后宫妃嫔的过失。诏书下达之日，阳气昏暗闭塞，雾气昏暗遮蔽，应该以大义决断，立即命人追回诏书。如果不得已，宣徽使、节度使中选择一个授予，这样就能合乎天意，顺应人心了。御史中丞王举正让百官在朝堂停留，想要当庭议论，没有得到允许，于是下诏说近来台谏官请求罢免张尧佐的三司职务，又说不可用他执政，如果优厚的给他官职，在体面上是好的，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，于是有了这个任命。现在又认为不可，前后反复，按法应当贬黜，命令中书省告诫他们，今后严事官若相率上殿，先要取得旨意。当天张尧佐辞去宣徽使、景陵公使，皇帝同意了。不久又任命张尧佐以宣徽使身份判河阳，王举正又上奏章反对，多达三次。当时吴玉判西京留台，河阳百姓有诉讼不能决断的，多去找吴玉，吴玉在诉状末尾评判是非。张尧佐恐惧，立即奉行，后被召回，改任天平军节度使。去世后追赠太师，赐给他家旧房钱每天三千。张尧佐出身寒门，持身谨言畏惧，颇通吏治，熟悉法律，凭借外戚身份禁用，迅速显贵，贪恋恩宠，被世人所鄙视。其子张山甫任引进副使、枢密副都城职。堂弟张尧峰孝顺谨慎好学，考中进士，任十州推官去世。次女就是温成皇后，多次追赠至中书令、清河郡王，谥号景思。